各位弟兄姊妹，你哋有冇留意呢？今年邓瑞强博士咧就讲道嘅时候咧，佢唔跟经课，佢咧就想从创世纪开始将圣经咧，即系每一卷书都讲一次。于是咧，弟兄姊妹咧就谂住跟阿邓瑞强博士咁样样咧，就一齐读晒成本圣经。唔知你有冇咁样跟呢？有人咧就话俾我听，佢读到出埃及记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迷路啦。然之后咧，就去到利未记嘅时候咧，就已经瞓着咗啦。点解呢？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呢，他看见非常之多的内容呢都是跟那些礼仪相关的，宗教礼仪相关的。其实不单止是利未记，你前前后后那几卷书呢都是那个会幕怎样做啊，那个坛怎样做啊，跟着呢祭司件衫怎样做啊，燔祭、平安祭、赎罪祭，仲有咩祭啊？总之就唔会有电灯祭啦。点样執行啊？各种嘅仪式、各种嘅礼仪，所以咧好多人咧去到嗰度咧就会瞓着咗。你有冇谂过点解会咁多呢啲宗教礼仪咧？就算唔知点解咧，但系咧你起码有个感觉，就系、是、哇呢班人都几重视宗教礼仪嘅，系嘛？呢班人好重视宗教礼仪，好仔细啊！啲祭司手册，啲祭司要点样做，有病嗰时候点处理，哇，好仔细。所以咧，你有个印象，即系古代嘅以色列人，佢哋敬拜耶和华呢个群体咧，系一个好重视宗教礼仪嘅群体嚟嘅。但系咧，奇怪嘅地方咧就系、是，去到公元前第八世纪。你看啲先知书、先知写嘅嘢咧，例如以赛亚、阿摩斯、尼加等等咧，佢哋对于啲宗教礼仪咧，似乎有另外一种睇法。甚至你睇到佢哋咧批评当时嗰啲人咧，嗰啲宗教礼仪予以否定。你有冇觉得好奇怪咧？点解会咁嘅咧？到底系一回咩事嚟嘅咧？到底可以点样理解这个状况呢？我们一起再看一看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呢，一起想一想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来的。刚才读以赛亚书那段经文第十一节开始就开始一路这样讲了，他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哪个向你讨这些呢？你们不要再献这些虚浮的供物了，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都是我所憎恶的。然后继续说，你们的月朔、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就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也都遮眼不看，你们祷告祈祷我都不听。你试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听到一个先知这样跟你们讲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啊？他这么严厉地批评，你有没有觉得很委屈啊？你试想想一下，是谁叫你献祭的？你自己作出来的？不是的。是谁要你守安息日的？是谁要你守节期的？是谁要你祈祷的？喂，这些不是耶和华吩咐的吗？这些不是律法要求的吗？当我们这么严格遵守这些宗教礼仪的时候，你竟然严厉地批评我们，说耶和华不喜悦我们的燔祭，恨恶我们的香品，不能够容忍我们的严肃会，对我的节期都以为麻烦，对我的祷告呢遮眼不看，也都不听。你有没有觉得很委屈啊？我们不做就说我们违反律法，我们做你又这么严厉批评我们，那你想我们怎样啊？我们怎么做好呢？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怎样理解这一种关于礼仪的挣扎呢？古代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视宗教礼仪的民族，而刚好在古代的东方都有一个非常重视礼仪的民族。虽然两者所重视有点不同，古代以色列所重视的是宗教礼仪，古代东方这个民族所重视的是人伦之间的礼仪，但是两者在礼仪方面的经验似乎有些地方可以互相借镜、互相参考。今天让我们大胆地尝试以这个古代的东方民族在礼仪方面所经历的挣扎，你都可以阅读以赛亚先知留下的这段说话，或者可以启发我们去理解在古代的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礼仪上面的挣扎是一回什么事。我知道在座当中对于这个题目的前辈学者很多在这里，如果小弟有班门弄斧或者有些事讲错了的，欢迎大家来到去指正和赐教。在这个古代东方民族里面呢，被称为礼仪之邦。为什么会被称为礼仪之邦呢？因为有一种讲法，就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就算你不要走入去想什么叫礼仪什么叫威仪，但是呢你听到三百三千，你都知道呢应该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来的，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有些人认为礼仪这些东西只是表面行为来的，其实这样看呢就真的未免太过表面了。我们那些的先言呢，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如果人呢能够去克制自己的私欲，言行举止都符合礼节的话呢，这个就是人了。有一日当全部人都能够这样克己复礼的时候呢，天下呢就会归服仁德了。你有没有想过呢，其实礼仪呢除了能够帮一个人个人修养同埋达到一个的社会稳定的效果之外呢，其实呢它还能够帮人呢提升去一个神圣的境界的，一个崇敬的境界的。我们的先言呢是这样讲的，他说礼生敬，敬生情，敬情生神圣。我们试试借助这种讲法去明白了解一下古代以色列的宗教礼仪的初心。你想想，礼生敬，敬生情，敬情生神圣。你会知道一切的礼仪，无论是献祭、节期、集会、祷告，其实都是希望引发那种神圣之情，它是指向着、朝向着那个神圣的上主的。你试试想想，当你入来礼拜堂崇拜的时候，参加主日崇拜，其实主日崇拜里面的礼序呢都是帮着我们去朝向个神圣的。你就试试想想，如果在个主日崇拜里面，当读经那些人在读经的时候，当中有人就已经唱下一首诗歌，或者当主席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有人就拿着经课出来读，当牧师刚才在带着认罪祈祷的时候，有人就在这里唱着最后那首歌，你会觉得个气氛怎样呢？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你的感觉完全不同了。你又试试想想，一会儿圣餐，圣餐也都有个礼序的，几时起立，几时坐低，几时进行，我们是集体地一起行动，然后在这个行动里面呢，你会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的。你试试想象一下，当年保罗怎样说哥林多教会啊？他说，喂，你们聚会的时候分门别类，分派结党，你们聚会的时候不算是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有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保罗对于这些混乱的状况非常愤怒，他说，你们吃喝难道没有家吗？ 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羞，那叫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以怎样说呢？我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这样完全没有礼聚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礼崩乐坏。如果礼已崩乐已坏，你怎么会有一个敬虔的心生出来呢？你怎么会有一个敬虔的情呢？你怎么会想象到，你怎么会去到朝向到神圣呢？所以礼仪之于宗教不是可有可无的。但回到转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八世纪的先知这么严厉地去批评当时那些守紧礼仪的以色列人呢？我试下看回那段经课，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呢，先知说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原来当时那些严守礼仪的人士被指责为满手鲜血的人，不怪得他们的礼仪就算做了都被严厉批评。先知批评八世纪的时候的以色列人虽然很遵守礼仪，但是批评他们为满手鲜血的人。他那种这么严厉的批评呢，有没有令我们想起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东方古老民族有一段时期都经历着这些这么严厉地对于礼仪的批评呢？你记不记得当时他们批评那些礼仪做什么？他们批评那些礼仪叫做吃人的礼教。估不到相隔千里，相隔千年，事情好像有点点相通一样。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这样讲，他说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礼仁义道德几个字。我还熟睡不着，仔细看你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几个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接着后来吴玉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吃人与礼教》，他这样讲，他说到了如今我们应该醒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我们不是为圣贤而生，也都不是为光常礼教而生。什么文公节、忠烈节，都是吃人的人设出来的圈套来到欺骗我们。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吃人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就是吃人的。在这么激烈的时期里面，这些观点互相对照之下，我们开始有一些头绪了。为什么先知说耶和华不喜悦燔祭，恨恶贡品，不能够容忍严肃会，对节期都以为麻烦，对祷告遮眼不看，也都不听？因为礼仪已经跟他的初心距离很远了，他不是指向神圣，他是跟神圣背道而驰。耶和华上帝拒绝当时以色列人那些宗教礼仪，那究竟他想要什么呢？我们继续看先知怎么说，第十六节，他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有人指出，礼教本来不是吃人的，先贤的初心是摄礼归义，礼是指向义的，礼是一个表现，义才是它的实质。义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为义配上一个词的，就配上一个正字，是吧？于是就是正义。所以义其实是正，是正当性，是行为的正当性。以赛亚先知指责耶和华的敬拜者已经失去了行为的正当性，他说他们的举动是作恶，他们的行为是恶行。摄礼归义，要求敬拜者的礼是有一个行为上面的正当性的。怎样的行为才是正当呢？以赛亚先知呼吁耶和华敬拜者呢，第十七节，你看看他讲什么。他说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这个就是一个参考的准则。 如果我们再要问，那怎样才算是行善，怎样才算是公平呢？现实上人人都要求公平，现实上人人都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连刚刚懂讲嘢的小孩子，你有教过幼稚园你就知道，或者小学生，个个都说老师不公平啊，这样的，是不是？好像一生出来就懂得讲这个字。究竟公平行善是什么来的呢？是不是只是为了行为的正当性而去做正当的事呢？它指向着什么事呢？摄礼归义并不是终点。先言继续讲下去，他说继续下去的是摄义归人。义正当不是纯粹为了正当，正当是为了人。人又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说仁者爱人？所以呢，我们将人配上一个词的时候呢，通常就配上个爱字，就成为了仁爱这个词。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耶和华要求敬拜他的人学习行善，寻求公平所指向的是什么呢？原来都是指向仁爱。仁爱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呢？对什么人仁爱呢？为什么是他们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七节，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先知在这里提出了三种人，第一种是受欺压的，第二种是孤儿，第三种是寡妇。他们都是古代以色列社会里面最弱小得无能为力来到去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生存的人来的。这些人需要别人伸出援手，他们才能够有尊严地生存下去。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学习行善寻求公平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呢？不是两兄弟在这里争你吃的时候，哪个你大哪个你小，那些公不公平？不是小朋友在这里分糖的时候，你分三粒我分两粒，那些公不公平？而是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你认为当时那些敬拜耶和华的人，他宁愿遵守第十一至十五节所提出的一堆那些宗教礼仪啊，定是宁愿去实践十七节所讲的三个行动呢？你估下他们会拣什么呢？不用估了，是吧？因为拣了，如果不是先知就不会这样讲了。但是你想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拣呢？我们试试用一个体谅的心情来到去想想他们，好不好？我想问呢，你试试想想你是当时的一个人，如果你不遵守安息日你会怎样？你想想去到耶稣年代，不遵守安息日都大镬啦，系咪？喺嗰阵时唔遵守安息日，你会点啊？你会有好严厉嘅后果啊！咁你唔解救受欺压嘅人咧，有咩后果啊？你试下谂下，你喺嗰阵时，你要献祭，你唔去献祭，你有咩后果啊？你俾人称出嚟啦，但系你唔为寡妇伸冤，有咩后果啫？你又试下谂下，大家一齐过节，你唔去，你梗系俾人排斥啦，系咪？但系你唔系孤儿辩屈，咁有咩后果啫？冇咩后果噶。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我哋都好容易将自己代入咗去先知嗰度咧，义正词严咁样去指责。但系其实可能我哋更加明白嗰啲被指责嘅人嘅。可能我们更加接近那些被指责的人。为什么呢？你试试换一个时空去想想， 在现代的信仰群体，无论处身在哪一个世界或者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好，你试试想想，这个信仰群体如果不举办主日崇拜会怎么样？那些人会走的嘛，那他不去关怀弱小，那有什么后果呢？你试想想，如果个教会他圣诞节又没有圣诞活动，平安节又没有平安节崇拜，受苦节又没有受苦节的默想，复活节又没有庆祝，那算什么教会啊？但是他不关怀弱小，其实是没事的，谁会理会你呢？我们将心比己，其实我们是明白的，我们明白他们的选择的。如果要在解救受欺压的和宗教礼仪之间二择其一的时候，其实大家的选择都是差不多的。或者有人会问，比较清醒一点会问，喂，你现在是不是逼我们二拣一？做什么一定要二拣一？ Why not both？ 最完美就是 Why not？ 当然是 both 啦，是不是？不过现实上呢，现实上不是这样嘛，现实上就是不是这么完美咯。耶和华上帝怎样回应当时这么不完美的情况呢？怎样回应当时敬拜他的群体这么不完美的现实呢？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都明白自己的限制，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怎敢接受耶和华的挑战来他面前辩论呢？还有什么好辩论呢？我们自知罪如朱红，红如丹颜，我们有什么话好讲？我们只是在这等候着被审判而已。但是估不到的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到耶和华说什么？他说，你虽然罪如朱红，红如丹颜，但是你会变成，你可以变成雪白，必白如羊毛。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原来耶和华上帝所提供紧俾我哋嘅机会咧，系多过我哋嘅想象好多好多。佢常常准备好咧接受我哋嘅改过。以赛亚先知劝古代以色列人学习行善，而刚刚好崇基嘅孝训咧，止于至善都有个善字，系咪啊？什么叫做善呢？可以有很多种理解，可以有很多种讲法。古书上面有一句说话可以参考，他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原来改过呢都是善来的。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改过啦。不过现实上是，就算我们立志为善，我们都只是在通往善的路上面跌跌碰碰。我们怎么够胆说，我们哪一天才可以说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任务，去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呢？我们怎么能够去 power off 自己，我们已经完成了爱邻舍的任务呢？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也都做得不好，但是是不是就要放弃呢？你都做不到，不要做了。上帝是不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好就算了，不用你们做了，消灭了你们了，这样呢？又不是、哦、上帝看着世间上仍然有很多这些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不能够自己可以照顾到自己的人的受苦，上帝看着的时候，上帝只是心痛，上帝只是自己痛苦，他心痛到什么程度？他心痛到自己来，他自己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自己来承受这些痛，还有自己来执行这个我们执行不完执行得不好的任务。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以赛亚先知嗰个年代，几百年之后，上帝原来仍然是关心紧嗰啲被掳嘅、瞎眼嘅、受压制嘅、贫穷嘅人，即系嗰啲咧最缺乏爱，喺社会中弱小得唔能够保护自己，而要靠人伸出援手嘅人。佢唔单止系透过先知叫嗰个敬拜耶和华嘅群体咁样做，佢仲自己亲临人间，透过耶稣基督亲自做。我哋见到咁嘅时候咧，我哋就唔使太过觉得自己孤单。喺呢条路上边有肯定，因为上帝都做；有榜样，耶稣基督做；有同行。马可福音里边，你记得有一个爸爸带住一个孩子去向耶稣求助。这个父亲呢跟耶稣说，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或者我们都可以学他一样跟耶稣说，我做，但我做得不足，求主帮助。相信耶稣好像悦纳那个父亲的信不足一样，都会悦纳我们做不足，并且他会补我们所做的不足。愿上主帮助我们。